者是伤害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要接近我们。那同样的，这个神的祝福常常借着我们要出去，我们这个心灵不洁净，那不是神的祝福出问题，因为我们不洁净，所以别人也不能够享受我们所传的。那我常给你们讲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那个小女孩，那个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看见爸爸做鸭窝可做得那么辛苦啊，她就到冰箱里面去想要倒个橘子汁给她爸爸喝，但是不知道她妈妈的碗放在哪里，可能放得太高她也拿不到，她就跑到院子里面去把她家那家大花狗吃的那个饭碗拿过来啊，然后把那个冰 orange juice 倒在里面，然后端着一盘送去给她爸爸。她学她妈妈的体贴，所有做的都很好，动机也很好，里面装的东西也很好，但是就是器皿不干净。当他爸爸看到这一盘这么冰的橘子汁，真想喝，但是不敢喝。哎，看到这个盆，口水啊，舌头啊，啊，他怎么敢喝呢？所以今天不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出问题，今天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的动机出问题。我们的动机可能说我是愿意为神做，真的。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光 for him 不够的，光为着主不够的，光动机对不够的。你不仅仅 for him， 你要 of him， 是他要你做的，是从他而来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发起是神的，源头神的，然后也要 by him， 靠着他做，不是凭着我自己做。三个东西加起来，我们的服事基本上不会错的。不仅仅 of him， by him， 也正是 for him， 出于他，靠着他，为着他，也是归给他。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服事就对了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说一个真正服事神的仆人啊，应该是 triple A 的 servant， 这三个 A 都要有。那一个呢， appointed by God， 神所呼召，神所挑出来的，不是我光凭着我自己的意思。那第二个呢， anointed by God， 神圣灵高你，你不是靠着自己做，圣灵高过的，我们是被神特别这个靠着圣灵的恩典和能力来服侍的啊。那第三个呢， approved by God， 或者 approved unto God， 我们这个人被神所悦纳，不是只是在乎人对我们的 comments 跟称赞啊，而是我们这个人到底合不合神心意，到底讨不讨神喜欢。所以利未人的捷径我想我就不多看了，弟兄姊妹回家看，他们有选召要从以色列中选出来，要捷径，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要剃头刀剃全身，受到要除去一切天然肉体的一切表现啊，要洗净衣服，受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要洁净。第三个讲到献祭，要献赎罪祭，要献燔祭，要献素祭，它的意义大家可以听利未记的录音带啊。那么第四个，他们来把利未人献上来，以色列会众要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那这班人真是神家的宝贝，神儿女们爱他，需要他们，神的儿女们也敬重他们，他们一直在主的面前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亚伦家把他们献上，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来奉上。那第五个，他们开始尽职啊，办耶和华的事，办以色列人的事，而且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么底下讲到祭司们的赏赐啊，大家回家可以根据我的笔记也可以细细的去看。那么基本上祭司和利未人的赏赐啊，那最基本的赏赐，那个很宝贝的一个点，都是讲到神自不是他们职任的本身就是一个赏赐。他们能够当利未人，能够成为祭司，能够成为利未人，都是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赏赐。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侍奉神是给神面子啊，或是给传道人面子啊，或是因为我的小组长拜托我，我不好意思啊，给你一点面子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样子的侍奉都不够。都不够神的标准啊！你本身如果你知道我能够服侍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赏赐，真的。所以神家请弟兄姊妹接受服侍啊，不是光只是做事情。我常常说，神家里面没有一件事只是事情的本身，都跟人，不是都跟生命，都跟见证发生关系。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所有在教会服侍的人，请你们把这句话都写下来。神家没有一个是纯粹只是事情，决定跟生命 跟见证发生关系。神借着这些侍奉来得着我们这个人，来制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而且神要从我们身上得到见证。这是侍奉。从这个角度来看侍奉，弟兄姊妹，神家就没有分所谓的这个灯光底下的服侍，看不见的服侍啊。那我有一，其实不止一个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讲话，交通道说这个他们喜欢做隐藏的服侍，不喜欢在 spotlight 底下，不喜欢在灯光底下服侍，他把灯光底下的服侍交给别人。我后来都会跟他们讲，我说弟兄或姊妹，我说原谅我说，我很不喜欢听见 spotlight 这个字。神家的服侍全部都是为着神的，没有所谓灯光下不灯光下的。刻意区分灯光下不灯光下，一方面就把神的儿女们都 discourage 掉了，大家不敢来服侍了。他来服侍会觉得说，哎，你们是灯光下的服侍，你这样子多伤害神儿女们服侍的心愿呢。我们里面的存心不可以有想要做灯光下的服侍，人看不到我就不服侍，人看得到我才服侍，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对的，是不成熟的，是需要被神对付的。但是呢，当你真正在做隐藏的服侍的时候，也不要回头说别人为什么都去做 spotlight， 我们里面根本连这个感觉都没有，不要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只有我们这些人，这个爱不完全的人才会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在神眼中从来不分爱可爱跟不可爱，他都爱，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但因为我们爱不够，我们这个人不够，我们就会去分可爱的不可爱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觉得很属灵啊，主啊，帮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但在神眼中没这个分的，他被称为罪人税吏的朋友，这是人给他的称呼，对他来说 all his friend 都是他的 friend。 同样的，在神家的侍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感觉除掉。今天神给我服侍的机会，我感谢神，这个服侍的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祝福，不是因为神家事情没人做缺了，请你拜托你来啊。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教会在那里，几乎在那里求弟兄姊妹当主日学老师啊，拜托弟兄姊妹当招待，然后一下子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弄得很辛苦。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神家能够慢慢长到一个地步，没有这样，我们中间已经算很好了。主日学老师还有 waiting list， 我跟别的教会的传道人讲，他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主日学老师拉都拉不到人。我说我们教会主日学老师还有 waiting list 啊。我希望神家在服事上，大家觉得说我盼望得到这个服事，我盼望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神家来侍奉神，真的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而不是因为事情没人做。任何的服事，当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为了爱神而做，真的是在主里面做，真的是为了神的见证而做，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生命，一方面我们把那个仇敌最怕看到的见证我们归给了神，不管是有人看见也好，没人看见也好，弟兄姊妹都荣耀的神，因为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做，是为神而做的。所以以前这个退休会，我跟你们讲到说，有一次有一架飞机啊，空服员上去把所有人赶下来，说飞机故障了啊，那不能飞，请大家赶快下飞机，赶快把大家赶下来。不到五分钟，同样的空服员又进来。赶快上车，全部上机，飞机要开了。那些乘客有人还拿着行李还没走，还没坐下来，又被赶回来。人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可能五分钟飞机修好了呢？就问他说，怎么快这么快就修好了？他说没有修了，他说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敢开的驾驶来了，就是了。神家不是需要有人敢开，或者神家不是需要有人愿意这个肯做啊，弟兄姊妹，所有的服事都应该跟神发生关系的。神家不是因为缺没有人做，没有人敢做，所以不能做。我们还是希望宁缺毋滥，大家真的在主的面前是为着神，带着一个单纯的爱，愿意靠着主为主做。那刚得救的人都应该进入侍奉，不是说只有老练爱主的人才可以，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进入侍奉，而且为着我们的侍奉来感谢神。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哈，我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们也不用举手，但是是为着你们的好处，也是为着神家的好处， 你有没有为着你现在所接的服事感谢过主的？还是反面的，你为着你目前的服事曾经不断的埋怨过主的？所以利未人跟祭司本身的赏赐就是他的职任的本身，这是他们两个都有的。他能够服事主就是一个赏赐，而另外其他的赏赐当然还有讲到神是他们的赏赐，这是一个太大的赏赐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是主给的像百姓们的奉献就是在这个民数记十八章，神给祭司们把利未人给他们，把神百姓的奉献祭物给他们。弟兄姊妹，这都讲到说，像讲到奉献的时候，我每一次我们财务组有同工交接或者财务组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常常跟财务的同工讲我说你们每一次开神家的奉献箱，我说不是在这里摸着在这里清点多少钱，我说你每一次摸着一笔奉献的时候，其实是摸着了神儿女们对神的爱，对神家的爱。我说这是一件非常 touching 的事情，我说这个感觉，这个服事的祝福，我说一定要享受，不要光去算钱。我自己从前当了好几年教会的财务工，我每一次开奉献箱的时候，我 so touch， 我很感动。那个马门在人而在神儿女们在这个世代人身上的力量，你不知道多强。你股票一天赚几千块，人肯奉献的还是很少，钱都是自己的，不嫌多的。那今天人肯把奉献放到神家，不是说神家有钱了，终于我们可以买 speaker 了，我们可以买 piano 了，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而是说你摸着了神儿女们对神的爱。你摸着了在这里有一个得胜，胜过了马门，胜过了世界，很感动的。其实像我以前在从奉献箱开的时候，有时候看见一个我那天是正好看见一个老姊妹丢了一个纸头进去，然后后来开奉献箱正好开到那个纸头，那很简单的一张破破旧旧的一张白纸我想他自己的纸张都是很简单的，他包着好好的，里面放着一笔美金，然后上面就写了两个字，主的。我好感动。他是一个寡妇，他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守寡，现在八十多岁了，最近快九十岁了这个八十岁的老人，他几十年守寡，养了四五个儿女，但是他自己这么辛苦的里面，当他奉献钱的时候，写了一个简单的主的。我摸着那个钱，弟兄姊妹，我在主的面前就感动。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寡妇的两个小钱，当他真丢进去的时候，连这位伟大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就为了寡妇的这两个小钱，神的心被摸着了。所以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想念所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冠冕。当神儿女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就得到赏赐。我不是在这里说我们邀功抢功不是这个想法，而是当你看着服侍的儿女，他从一个艰难，从一个灰心沮望的里面他走出来了，从一个原来一个被世界捆绑不肯爱主不肯来神家的，他现在开始进来了，就只能那是一个多大的安慰。这个不是去分享神的荣耀偷窃神，这不是，这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看见的神和你们转向神，这都是我们的基定。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所以你们要靠主站得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事的弟兄姊妹，他们向着神他们向神有心愿，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们在神家开始起来爱主，开始追求，对我们都是赏赐。这是服事主的一个很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服事主的喜乐实在太多了服事的本身，神给我们的，神儿女们对神的这个进步向着神的心愿，这都是宝贝的事情所以神儿女们在主面前奉献，不光是财务任何的被主的摆上，我们心里面都感动感谢想起从前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他说有一次有两只蜘蛛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有一天碰到面，两个在那边聊天，说哎呀你最近好不好啊，怎么这么久不见啊，然后他就说这个还好啊还好啊，那另外一个就问他说我看你现在变得很好啊，你从前瘦巴巴的精神也不好，觉也睡不好，我看你现在容光焕发的，这个精神饱满的，他说你最近你找到哪里的地方这么好啊，让你这么舒服，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他说我的睡觉从来不被别人打扰，那里空气也很流通然后呢又阴阴暗暗的，别人看不到我，他是什么地方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在教会的角落里面有一个箱子，上面写的奉献箱三个字。这是十几年前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在教会讲的笑话啊，你们都知道那个意思啊。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去打扰奉献箱了，他发现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上面有个口嘛，空气又通，然后呢阳光又不会暴露他，别人看不到他，然后在里面睡觉也不受打扰，很舒服，那么宽敞的环境没有人来干扰他。所以他那次讲我们都很感动，一个年轻的弟兄跟我们讲的故事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家爱主，弟兄姊妹爱主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受到很大的激励。那我今天不是因为我传道人我讲这些话啊，弟兄姊妹，你们任何服事的都一样，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发现这个硬着心的人他开始慢慢转了，当你们跟家人打电话跟他传福音，电话传福音陪他祷告，当他心转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的劳苦通通都忘记，都值得了，都值得了。当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所有的痛苦他忘记了，这个生命出来的这个新的生命，那个喜悦让他忘记了痛苦。约瑟在埃及地他生了儿子叫以法莲，因为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他昌盛，他就忘记了过去的愁苦。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因着我们的服事好像产生了一些果效，让神儿女们归向神，让神儿女们更爱主，我们的心跟主一同欢喜，因为主先欢喜，我们分享了他的欢喜，主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好，那我想我们那个利未人基本上我们就停在这啊，基本上停在这。我想我们底下很快看一下拿西尔人好了啊，然后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把拿西尔人很快的看一下，我们翻到一下民数记第六章啊。民数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读这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枝壳之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就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好，这是拿西尔人很重要的条例啊。底下其他的弟兄姊妹回家去读。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好了。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好，那我想我们拿西尔人就读到这。那基本上拿西尔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刚才我们说到神从以色列百姓中特别挑的利未人出来侍奉他，这在旧约。所以其他的百姓呢，如果他们里面也有一个这么强的心愿，那是不是被谋杀了呢？他们有一个这么强爱主想要讨神喜悦的心，好像就利未人可以做，他们绕不到一样啊。所以神在这里为他们特别开了一个门，就凡事不论是男女许的特别的愿，就是归主的愿，叫做拿西尔人的愿，就是他想要离俗归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神特别开的一个门，让神的百姓可以有机会啊，把心中对神那个迫切的爱啊，那个真的是爱主愿意专心讨神喜悦为主受苦来侍奉神的这个心愿，可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旧约的环境里面也一样可以得到满足啊。所以神开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条例。 这些人不需要特别蒙召，不需要特别被神拣选成为利未人，有这样子的身份。那今天我们稍微用新约角度来讲的话啊，很多人都很爱主，很多人都很有心服侍主。弟兄姊妹，在神真正呼召你全时间侍奉神之前，我们永远可以向着神有拿西尔人的心愿，做真拿西尔人，把自己分别出来，离属归耶和华。然后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这叫做离属归耶和华，讲到我活着为着他。 Holy for God， 我愿意为主而活。弟兄姊妹，这是拉希尔人。所以不是说所有带着职业在教会有服侍的都叫拉希尔人，而是指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许愿把自己归给神，我愿意终身为主而活。底下讲到哪些人这三个条件或者特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神面前过怎样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神家需要哪些人啊？非常需要哪些人。底下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哪些人。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哪些人的这个重点是讲到是离俗归耶和华啊，而且呢是他自己许愿，是一个甘心的乐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愿在主的面前。那么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很少这种特殊的这个恩典，神说居然会临到女的啊，在旧约好像比较少，但是在这里你发现旧约里面难得出现一句话说无论男女，就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背景，不分身份，任何神的儿女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贝的一个呼召，为着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三个特别的要求。第一个，要远离清酒与浓酒啊，那清酒和浓酒都不可以喝。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讲到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远离世界一切的享受和快乐。那酒常常使人放荡，酒叫人陶醉。那圣经上有很多的预表，有它正面的预表，有它反面的预表，对不对？那像狮子，它正面上预表那个基督得胜的生命，犹大的狮子讲到基督，啊，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仇敌的作为。那个撒旦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对不对？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水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意思；火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意思。弟兄姊妹，有些预表是有两面的啊。那在这里酒也有两面的，一方面酒正面的是讲到在圣灵中的喜乐，反面的讲到这个世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这个快乐，让我们沉醉，让我们被捆绑，甚至让我们酒能使人放荡。所以在这里讲到拿西尔人是为着神的缘故，远离世俗一切的享受和快乐，他是为着主，他甘心放下，没有人强迫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会像我们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啊，我小的时候所在的教会，我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是像加百列的门下受教，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不是加百列，加玛列，哦，好多规矩的，决定不可以看电视，决定不可以看电影啊，决定不可以穿这个穿那个啊，决定不可以穿有花的衬衫啊，我记得更小的时候还不可以喝茶，都是爱世界，更不要说咖啡了啊，觉得那简直是，抽烟喝酒那更不要提了，就很多的规矩，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在这里神在拿西人的条例里面讲到都是甘心的，在神面前许愿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讲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说到这些世界的快乐，世界的享受，那主以外的放纵我们通通放下来。那不仅仅这样子，他说清酒浓酒所做的醋也不可以喝，一切酒的变相，不是酒的本身啊，酒的变相啊，酒所做出来的醋都不可以喝，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就说到一切有可能在引起我们对酒所产生欲望的东西也不可以喝，不可以碰。不光是酒的本身不喝， 连葡萄汁啦，连干葡萄啦，葡萄皮啦，一切从自壳自皮所有的葡萄有关的通通都不可以。弟兄姊妹，这讲到一个彻底的，一个非常彻底的，不光是酒的本身。所以有的人这个被主转回来以后，从前爱抽烟的或者爱喝酒的或者爱赌博的啊，从此以后说我不再去赌博了啊，那很好，酒不再喝了，清酒浓酒都不喝啊，跟赌场不去了，跟朋友打麻将也不打了，有什么清酒浓酒都不喝。但在这里讲到一切酒的变相你都不可以啊。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啊，同事碰到这个啊美国 Super Bowl 或是这个足球赛棒球赛来的时候，就弄那个球赛的分数也在那里比钱，对不对啊？大家就每一个人交5块钱，交10块钱，然后猜那个这个比数几比几，谁最靠近谁就得那个钱。你虽然不去赌场呢，那这个也是一种变相的啊！你去买 lottery 也是一种变相啊！所以自壳自皮所有的东西统统不碰，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又会再刺激我们再回去。所以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他从前是一个 alcoholic 啊，被酒精中毒非常凄惨，家庭破裂，整个人健康也很惨，职业也很惨。那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从酒里面被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以后，大概有8-9年的时间，他滴酒不沾，真的是远离酒。那直到有一天，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分家聚会，还是一个小组聚会，到家庭里面去，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个家的主人就摆了很多的啤酒，就叫他喝。他说：“哎呀，这个又不是酒，没有关系了。”他说：“我想我不要碰。”他还是劝他，他说：“连保罗都劝提摩太喝提摩太酒，你要不要那么属灵嘛？”啊，在别人的刺激，而且是神儿女弟兄们的这个摆上，所以他又喝了啤酒了。然后一喝啤酒以后，那个酒精的东西一下子回来，这个人又出去了。有多少年又再重新掉回到酒精的底下去？弟兄姊妹，这叫做重建耶利哥，这个叫做葡萄汁，这酒的变相，它一样会把我们拉回去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既然离俗，离得清清楚楚。那有的人是很多一些淫乱的思想情欲在那里面破坏他，从前可能会犯罪啊，你现在录影带、黄色杂志啊，甚至报纸上有一些不好的照片，都学习去对付他，连碰都不要碰。弟兄姊妹，这叫做把自己完全分出来，免得那些东西把你重新带回去。那这叫做离俗啊，这叫做离俗，清酒浓酒都不喝。那第二个呢，不要用剃头刀剃头，要任由发旧长长，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啊。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11章15节啊，大家应该很熟，但是我想我还是念给你们听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他说到这个长发啊，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但是男人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这是两个角度，我们先讲男人。长发是他的羞辱，现代的人留长发是觉得是酷啊，这个不算。我们现在是在讲旧约啊，在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你那时候如果披着一个长头发，那这是一个羞辱的事情，男孩子不留长头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说，他为了爱主，为了把自己分别离俗给神，在他身上有为主受苦的一个记号，有为主受羞辱的一个记号，宁可别人嘲笑他，宁可别人羞辱他，宁可他自己变得很丑陋，但是他在主的面前为了爱神，他甘心身上有羞辱的记号。这叫做十架的生命，十架的生命。那同样的，女人的长发是她的荣耀啊，不是说因为长头发让你变得很漂亮所以是荣耀啊。因为圣经上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长发是给她做盖头的，也是说到她那个顺服的记号，那个十架的生命，一个蒙头的记号，一个舍己的生命啊，在头上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那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一件极美的事，是一个荣耀的事。所以呢，十架有两面，一面为主受苦，身上有羞辱的记号；十架的另外一面，讲到我们讨神喜悦，叫神欢喜，叫神得荣耀。所以这是拿西尔人的身上。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十架的奉献， 借着我们在主的面前甘心的舍己，我们叫神喜悦，能够来满足神。那么我们将来就会发现到拿细耳人在神面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发，因为圣经上说到这个头发是他的记号。所以一个人分别为圣，真正做拿细耳人，在他身上最大的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而我们读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参孙所有力量的来源从哪里来的，在于这个长发，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经历啊，奉献的经历是我们能力的秘诀。一个人侍奉神要能够真正得到属天的能力，非经过十字架的经历不可，非有真实的奉献不可，不然的话你发现力量出不来。你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你可以在神家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产生不了属灵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祭坛，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不起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当讲台信息，但是我在主日你是啊，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很深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只是听到当做一个解经的资料啊，那很可惜。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边之所以有能力，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讨神喜悦，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有奉献的真实。这是讲到长发。那第三个呢，不可以摸死亡啊，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他甚至连自己的弟兄姊妹父母死了都不可以让他沾染我们。这是讲到拿细耳人身上的第三个，死是神所恨恶的，死是一个在神眼中比罪还要不洁净的，因为罪就带下死来，所以死是跟罪连在一起的，是扣在一起的。死的毒钩就是罪啊，死亡所以临到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罪跟死是连在一起的。神不喜欢死亡，所以神决定不喜欢侍奉他的人被罪玷污，被死玷污。所以所有离俗归耶和华的人，做拿细耳人的人不可以碰死亡，就连最亲的人都不让他的死亡沾染自己。弟兄姊妹跟家人讲话的时候要很小心啊，跟很熟的弟兄姊妹朋友坐在一起讲话要很小心。最容易让我们碰到死亡的都是神家批评论断或是那些闲话，很容易让我们摸到死亡，对不对？你聚会聚得很好，很有主的祝福，回到家跟弟兄姊妹叫着或者跟家人讲讲别人在讲谁怎样啊，讲怎么样，讲完怎么样，你讲完以后你发现你的喜乐平安掉了，死亡进来。当我们一碰到死亡的时候，生命一定受到伤害。神不喜欢，神不喜欢我们碰死亡，所以我们要远离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用死亡来影响你，远离他，真的远离他，因为神不喜欢。 stop 他，不需要再说了。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保守自己。所以你发现拿细耳人啊，我再提一两个点就好。拿细耳人这个许愿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如果他被死亡玷污的话，他必须把头发剃掉，在主的面前献祭洁净赎罪以后要重新开始，重新来过的。为什么？因为神不仅仅在乎我们的心愿，神也在乎心愿的实现。所以你中间如果真被死亡玷污了，全部重来一遍。所以拿细耳人在主的面前是很 sincere 的一件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很容易立心愿的，然后特别是在除夕夜立的心愿多得不得了，每一年年尾的时候一大堆心愿，然后一个一个 break 一个一个 break， 然后放弃啊。那弟兄姊妹，拿细耳人的心愿神很在乎的，你什么时候被死亡玷污，神说重新来过。所以这个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要注意到。所以你要证明自己的有心啊，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会失败，我们可能会失败，所以我们可能又碰到死亡了。但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认罪，要悔改，要被洁净，然后再重新更新奉献，然后再来一次，再保守自己。 那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存心要去碰死亡，是死亡不小心突然沾染我们啊。也上面也写了，就算你不是有心的，你不小心接触到死亡，一样要重新来过啊。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你要去找别人 gossip， 是别人就自己主动跑来找你了啊，或是突然一个死亡的东西伤害到我们，因此呢，我们都要你们要有感觉，在主的面前重新开始啊。再讲到心愿啊，不是光只有一个心愿，而是谁重视那个实际啊。所以从前有一个有一个慈善机构去给人家要乐捐啊，要这个要到了一个人啊，那个人马上就很多人都拒绝他啊，就碰到了一个先生，他说啊没问题，从口袋掏支票，哇他就好高兴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都终于有人愿意乐捐了啊。而且他说你们需要多少钱，他说我们现在还缺多少钱啊，需要怎么样，您愿意的话抖那50块或者100块。这个人哗一下写了一个一大笔的支票，哇那个旁边看到人高兴得不得了，想到今天一天辛苦没白费，没想到他写完数目写完 title 把支票一撕就交给他了啊。那个人当然很聪明了、啊、他说先生啊你还没有签名呢、啊、哦他说哦我这个人行善最不喜欢别人知道的他说我不喜欢留名的啊、哦、不喜欢被人纪念的，所以你拿去吧你就晓得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了，对不对？你可以外面做得很漂亮，你可以外面喊得震天假响，你可以有很多的心愿，但是神在乎我们的实际 actualize。 所以头发玷污不是碰到死亡被死亡玷污，神重新来过，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当他离俗满的日子以后，他把头发剃下来，然后在主人面前献祭，然后把这个头发烧在平安祭上归给神。那这个时候的头发跟当初碰到死亡剃下来的头发完全不一样，这个太宝贝了，宝贝到一个地步它特别归给神的，所以在祭坛上来归给神。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献给神以后，他可以剃掉这个离俗的头，把头发也献给神以后，他可以喝酒。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那在旧约里面神百姓中间的喝酒啊，跟我们现代人的喝酒不一样，他们最重要的三种的农产品，那橄榄、无花果跟葡萄树，这是整个以色列地最重要的三个农产品，所以他们的喝酒跟现代人的喝酒是不一样的啊。他们的喝酒等于是他们的一种饮料，所以当他放弃酒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不是只是放弃一个很纯粹世界的东西，甚至是连合法的享受好像都放下来啊。所以当他们离俗满了以后，他可以再重新恢复，而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他捆绑的力量了，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曾经完全的离开过他。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他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他人已经不一样，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有十字架有割礼的记号在他身上，他在世界却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讲的，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这个东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辖制的力量，他说放就放，说停就停。这是我从前给你们讲道上做过的见证啊。神从前对付我看足球啊，对付到一个地步，我能够说关就关啊。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真的不看，完全在主的面前对付完。当我从前回来再看的时候，我可以那么自由。我决定不会想要去看整场的，我就看最后一点点，但是我要关我随时可以关，我要不看我可以连碰都不碰。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是一个自由的，不是像从前一个我在我身上，当他一来的时候我不能抗拒他。玉成华弟兄从前很喜欢拉小提琴啊，他非常喜欢音乐，非常有一些很高雅的一些嗜好。当他真正认识神信主以后，他也在主的面前对付这些，他通通放下来，连碰都不碰。隔了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李托森弟兄跟他讲啊，说玉弟兄啊，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再重新拉琴，因为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世界的那个影响跟捆绑啊，跟掺杂在里面，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那神还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些事。所以拿西尔人过了之后，当他去碰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已经没有力量了。所以在美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一年有会提倡一个活动啊，就是整个礼拜试着不开电视。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上这样报道？有没有这样试试看过？我一整个礼拜电视机连开都不开， 如果你家是没有电视的，那当然对你很容易啊。啊，或是你这个人平常也是不看电视的，那很容易。如果你是个每天都会跟电视报道的人，你试试看，一个礼拜不看电视。不要被律法束缚，学习趁机常常拿希尔人的生活。主，我为着你，让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没有力量，可以彻底的放下来。我这个礼拜我分别为圣，我不看电视，或者我不上网。让这个世界在我身上，我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呦，原来我已经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你过一个礼拜，把嘴巴分别为圣啊，只说造就人的话，不骂人，不埋怨，不说 gossip。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讲这些的，你试试看，你发现我原来我这么不自由。拿西尔人让我这个人立了心愿，而且脚踏实地，切切实实。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拿西人在旧约的历史上哈，非常遗憾的啊，从神在的时候民数记颁布这个律法以后，那一直到参孙的出现，中间隔了300多年，将近400年，没有一个拿西人的记载。就好像我跟我儿子讲说，爸爸今天累得要死，头又痛，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去帮我这个倒一杯水来？讲了3个钟头，没有一个人倒水来。不仅仅是 after me 啊，也很没面子，对不对？你看我把儿子教成这个样子，没有人真正爱我。神在神家说，如果你们爱我，如果愿意为着我，愿意离俗归我的话，你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不是暗示哦，这是明说哦。讲完了以后，300多年，圣经上没有出现一个拿西人。一直到参孙出来的时候，还是神跟他爸爸妈妈要来的，还不是他甘心许愿来的。是因为马罗亚不生孕，他的妻子不生育，不能生孩子，所以在这个不可能生孩子的里面，神说我给你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次出现拿西尔人，而且参孙的3个条件通通犯，喝的酩酊大醉，对不对？喝酒，然后呢，留长发，他后来长发被剃掉了，不可以碰死亡，他到狮子的肚子里面挖出蜜来吃啊，通通犯。一直到最后，当参孙最后眼睛被挖掉了，耶和华离开他，他突然心里面眼睛亮了，他突然里面摸着了真拿西尔人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第一个真拿西尔人还是参孙，但是是被掳也被杀了以后的参孙，人在主的面前头发重新长起来。每一天过来，虽然外面他受羞辱，他是俘虏，他眼睛瞎了，他被上着锁链，他在那里推磨，在那里为仇敌效力一样，被仇敌下制。那弟兄姊妹，他外面一切所看的都是失败、羞辱跟嘲笑，可是在他的心里面，重新拿西尔人的意义在他里面出来。圣经上的一句话太宝贝，他的头发又渐渐长起来，每一天头发又长长一点，每一天头发又长长一点。他十架的生命、神的能力，一点一点在他身上重新累积起来。弟兄姊妹，当他头发重新长长起来以后，参孙那天出来，别人叫他作乐，叫他戏耍，参孙出来以后向神祷告。这是参孙所有的征战里面第一次向耶和华祷告。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他求神祝福他，他两个手一手拉着一个柱子，那个殉道者的力量，那个十架伟大的生命显在殉道上啊！他向神祷告完以后，他整个人屈身，把整个平台大楼全部拉下来，光平台顶上就3000个非利士人在作乐，那更不要说里面的人。就圣经上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这个是经过死而复活，被神真正炼净过的一个真拿西尔人终于出现。他从他一切的失败、一切的羞辱里面重新出来，那个真拿西尔人的生命能力在他的身上。这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拿西尔人，化失败为得胜，化羞辱为荣耀，大转机啊！那其他的拿西尔人我们不说了，像撒母耳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把整个黑暗的士师时代转到了这个君王的时代，引进了大卫。那这都预表的讲到基督来说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啊，这个施洗的约翰，他也是一个真拿西尔人。他引进的基督啊，他在那里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让基督能够来。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历史上这些拿西尔人真出现的时候，都成为了转移时代的人。 但是圣经上出现的那些人却是少之又少。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那里，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啊，那里讲到说有一些年轻人啊，愿意起来做拿细耳人，但是却有人拿酒给他们喝啊。你说到神家啊，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阿摩斯的时代，虽然少年人想要起来当拿细耳人，但是有人故意拿酒给他们喝，等于在这里嘲笑他们，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那么爱主呢？啊，只要有个信仰就好了，何必这样子呢？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想要把他们从拿细耳人的身份里面拉下来啊！你也不要那样子自命清高嘛，你好像你比较属灵一样，很多这样风凉话都会在我们的旁边啊。这就是阿摩斯的时代，有人有心愿意做拿细耳人，在旁边却有